好，今天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去旅行，还有些弟兄姐妹去旅行，可能是赶着9月要开学之前哈，他们都有去旅行。但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假期啊，也安全的回到我们当中。讲传道也是去 Banff 哈，所以呢，讲传道这一两个礼拜都不在我们当中。大家祷告时候要纪念他们一家八口。去那个 Banff Calgary 那边去旅行。那今天我先来分享我的，有一位牧师呢，他很多年都要求他的教会的小组，然后写下一个题目，就是说你最讨厌别人哪一种的性格或者哪一种的特性啊？那然后经常出现呢，就列为最讨厌的呢。就是那些不诚实，啊，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啊，有些人就好像答应了别人做事去完成，但后来没有去兑现啊，这种人不可靠、不忠诚、反复无常，说话不算话啊，这些的特质呢，这些特质特性呢，那些的小组的组员说，我们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那。因为上次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嘛，天国子民的特质是盐和光嘛，大家还记得吗？OK，我们是世界的盐跟光，对不对？我们是盐，我们要把这个没有味道的人生告诉他们，其实人生是有意义的，有味道的。你有主加进来，好像蒜一样，他过去生命是空虚的，没有意义的。但接受了主之后，他生命开始改变。啊，受洗那一天，我也看到孙怡非常的喜乐啊，没有错，在过去很多痛苦的经历，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生命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们基督徒的存在也是一样，让别人认识主，生命被改变。我们是盐，我们是不但是调味，我们要防止社会的腐化，对不对？所以要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哦。啊，就快要选举了，我们要留意哪些的人我们要选啊，是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帮助的，是上帝的旨意的心意的，那我们就去选他们出来。选不选到不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只是尽了我们公民的责任。OK，那今天我们来看，然后我们是神的世界的光。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光，我们本身不能发光，但是我们可以反射上帝的光。我们里面本来是肮脏的，本来是没有善良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被主的话语改变，靠近主，我们生命渐渐被改变，渐渐被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生命。然后今天我继续来讲天国子民的特质，就是也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是诚信。OK，刚才我说有些很多基督徒不喜欢那些人的特质，就是不诚实啊，讲话不算话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好不好？这个题目经文很简单，刚才我们也读过这段的经文，他们里面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被事其所其的事，总是要向主谨慎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蹬；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愿做多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很多人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以为什么事都不可起，因为这是34节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但是圣经并不是如此。你看33节，你们听见古人说，不可被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所以。是发誓是可以的。OK，你看旧约的经文， 民数记三十章二节，人若是向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要约束自己不可吃言，不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就是说你说的你就要去做， OK， 你许了愿你就要还愿，你向神起的誓你就要去做啊。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神，指着他的名起誓，对不对？可以起誓的。生命记十章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神，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那假如旧约所讲这个经文是可以起誓的话，那耶稣基督在三十四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又怎么解释呢？那你看下面他的四道，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蹬，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精城，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的头发变黑变白。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起誓呢是有一个公式的， OK， 他们怎么起誓呢？他们喜欢指着那个天啊，其实呢他们说啊，其实我不是指着天了，我是指着那一块云呢、那个云来起誓，所以不算着。OK， 他们起誓呢，有些人假如不提神的名的话呢，他们认为啊，那不是起誓啊。譬如说啊，我发誓啊，我昨天啊没有去过某某地方啊，这个话不算了，因为我没有说神了。假如我说我发誓啊，我向神发誓啊。昨天我没有去过某某地方啊，那个誓呢，你就要守的。那当时呢，那个犹太人呢，他们起的誓呢，都很虚伪的。OK， 他们有时候呢，是指着那个起誓的时候会指着那个刚才我说那个云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他们指着那个天，其实他说，哎，其实我指着那个云啊，我指着那个地啊，我发誓啊，其实他说啊，其实呢，我是指着那个脚蹬而已啊，那个脚，那个椅子的脚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很多虚假的那种誓言啊，他们认为呢，这种发誓呢，啊，那就。我不遵守也没有所谓了 ，OK。所以呢，耶稣说三十四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那个不可起是指他们那种的虚伪的发誓，而不是真正的发誓。大家懂意思吗 ？OK。所以不要只看三十四节，就说哦，什么事我们都不可以起，不是，他指下面那些。假装起誓，但是心里面说啊，我没有指着我的头啊，啊，我只是指着我的头发而已啊，那些的人来讲的 ，OK， 因为旧约都有讲可以起誓的 ，OK。好，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诚信呢？今天在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呢，在现在的没有一个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存在一个没有诚信的时代，我们做一个有诚信的人。弟兄姐妹，我想一下，我们以前过去有些的老板做生意哈，我们哪有签东西啊？讲的就是了嘛，对不对？哎，我今天又要50担米啊，那个老板说可以啊，都不需要签的，嘴巴讲的就可以了。OK， 以前我父母他们早老一辈的结婚哪有证书啊？都是你。结婚了吗？你要嫁给他吗？对，都嫁给他。后来才有见那个签那个什么证书，对不对？以前哪有？就是凭你讲那句话。所以当时以前的人呢，人那个人的话语呢是有诚信的。OK， 你讲的就会做，对不对？啊，你讲的会做。所以当时的人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签什么合同啊，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啦。就是说你嘴巴讲了就是那个证据哈，就是那个诚信哈。但现在我们时代，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现在活这个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对不对？可以轻易的毁掉，对不对？哦，大家做了很多讨论啊，建了一个什么什么法 ，OK， 然后大家啊，某个国家跟某个国家都要遵守，然后把那个约还放在联合国，好吧？啊，到现在呢，哎呀，都没有了。我们老早都没有这种的协议了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签订的协议，轻易的毁掉，没有信用的。 还有金融危机，现在我们常说金融危机，对不对？海啸、金融海啸，其实就是信用的破产嘛。我们把一辈子的金钱放在那个所谓的金融买那个金融那个产品，对不对？放在那个银行，哎呦，破产了啊！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哈，哇，他能用100万买一个当时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信用那个金融的那个货品，到后来的崩溃的时候，哇，全部都没有，啊，这是一个信用的问题嘛，都是假的嘛，哈，都是虚假的，对不对？啊，还有呢，传播的媒体偏颇的报道，对不对？你看那个新闻是真的是全面吗？可能只它整个全面，它只告诉你片面，对不对？啊，你就看到这个片面呢，你就信以为真了啊。其实整个故事都没有看到，他只是想放他想要你看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传播媒体应该是中立的，对，但是也不中立，也不诚实。婚姻之约太儿戏了，随便的结婚，随便的离婚。现在国内的离婚的人比结婚的人还要多，为什么？就是在我们现在就活在一个没有诚信的时代，弟兄姐妹知道吗？OK，所以呢，今天早上牧师跟你们弟兄姐妹来分享天国子民的特质，其中一样就是诚信，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了，我们都破产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整个世界的。破产，然后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夫妻之间，我们所有接触的，好，对不对？你看那个我们那个微信收到一些东西传来，哦，某某，我们的真的吗？真的是真，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前几天我收到一个电话的信息啊，他说啊，你那个缴那个电话费啊，超过了多少啊？请你按这个网站呢啊，那个网站真的是我那个手机电话公司那个名字来的，OK。然后呢，你按进去呢，他就会退回你多少多少钱啊，其实都是假的。我们看到那个很小心，不要随便，对吧？大家也说过了，那个电话，对不对？哎呀，他是什么外交部啊，他是什么啊什么啊啊那个送货的有没有啊？那个啊，你们快点拿东西啊，对不对？我们是海关呐，你有一个东西放在这里很久没去拿了哈，等等等等，一大堆每天我们接触的，生活在我们附近都是假的新闻，都是假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活在一个没有诚信的一个时代。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越黑暗的时代，我们做基督的光啊，我们要做世界的光，我们就要更要小心。我们显明我们是有诚信的人。诚信的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有时候有人说。誓言的出现呢，就是人时常说谎，对不对？我们常撒谎我们就讲一些大家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东西啊，然后大家去传那个东西，我们就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的里面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发誓呢，也是用他们那套的方法。OK，那。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就是对，言出话语的表达，对最诚信的表现，就是言出必行，对不对？刚才我讲我们说的话就要去行虽然我们没有签订，我们有签什么合同，我们也没有录音，但是你讲过的就要讲，所以我们中文说一言九鼎，对不对？一言九鼎，就是说你讲的话呢，很有分量，OK，很有分量的意思，一诺千金，对，我们那个讲的话，我们信有信用，我们的话语值千金了，OK。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没有诚信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小心，你的信用值多少钱呢？对，有些人骗了人家小小的甜头小小的便宜，哎呀，快乐得不得了，哎呀，我撒了个谎我赚了5块。你的人格原来只值5块而已，弟兄姐妹，不是一诺千金我们的话语讲的话是有分量的，我们要说的话要实行。 我从小对我女儿的教导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女儿到现在呢，她认为爸爸讲的话呢，必然去做的。我说，她说爸爸买什么东西给我，我说好，她就不再问了，她肯定知道爸会买给她的。OK，假如我说不买就不买的了。OK，所以呢，我们讲的话，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言出必行。哦，我看到很多父母有没有？小朋友不听话啊！我跟你们讲哈，我数三声，OK，你再不改过来就不停止的话呢，我就打你了哈！一、二，还没有说三就，我再说哈，我数三的话呢，我就打你了，一、二、三，哎，那我再给你机会哈，我再数三声啊，你不听话我就打了哈，一、二、三，那我再，所以说你的话没有分量。我从小对我女儿说：“我数三声，OK，你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一二三，就打下去。”哦，她知道，哎呦，原来爸讲的话，一二三就打了，不会一二三，我再说，我再说，你的话语完全没有分量。从小的时候呢，你的孩子都知道，我爸妈讲的话可以不信的，因为他们一二三以后还有一二三，一二三以后还有一二三，无数的一二三，言出必行。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话，OK，比如说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入籍加拿大，OK，我们成为加拿大人，OK，对不对？我们是加拿大的华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你入籍了嘛，你入籍，你那个 passport，你的护照是加拿大的护照，对不对？而且你公开宣誓，我今天。宣誓加入加拿大，你公开的，对不对？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好像宣誓加入加拿大，好像我不是加拿大的公民，我好像不是加拿大的国民。你是加拿大的国民，你已经宣誓，除非你没有做宣誓，除非你没有加入加拿大。假如你加入加拿大的时候，你跟我从此就是加拿大的华人，OK。这个是我们这公开的宣誓，所以我们为什么去投票？因为我是加拿大的公民，我就有责任去投票选举，因为我是这个国的国民。OK，所以诚信弟兄姐妹，从很小的事情来看，我是不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呢？人家怎么看我们呢？OK，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今天早上再重复一下，你说牧师好像我这种节目，我跟你讲，这个好像很简单的，对不对？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去做了。就好像刚才我说，你宣誓做加拿大人，你从此就是加拿大人，你是加拿大的华人，OK？你加拿大政府的事情，我们要关心，不要只看新闻，只看那个国内的，看香港的，看马来西亚的。OK，加拿大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跟你没关系，错，因为你是加拿大的国民，你是加拿大的公民，你有责任了解这块土地发生什么事情，你有责任去了解。啊，有时我们人呐，在加拿大，心在亚洲，啊，亚洲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加拿大这块土地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猛然不知的。啊，所以不对的。我们既然来到加拿大，出个土地，我们既然宣誓成为加拿大人，我们就是加拿大的华人，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OK，讲到那个诚信的时候，我想到旧约有一个人哈，啊，我跟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尼西米哈，尼西米。我们跟蒋传道讨论过明年的查经啊，我们就查那个尼希米记，OK？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人呢？那待会大家听下去就知道了哈。那我今天就看到一节到第十一节，但是里面的内容呢，时间我们就简单的读一次吧啊。那个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OK？那个亚达薛斯王20年啊，他在那个苏珊城工作啊，他在那个苏珊城是那个当时的那个马代波斯的一个首都哈，在皇宫哈。 那时候有我一个弟兄啊，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被掳归回，剩下脱离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呐、啊，大可畏神呐、啊！你爱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愿你正眼看，侧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仆人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做的是邪恶的，没有遵守你这的摩西所吩咐的诫命与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我，谨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的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祷告，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祷告，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争的。今天我们只看第一节，到还有第11节而已。OK，第一节尼希米，他在亚当薛瑟西王。20年啊，他在那个苏参城的宫中啊，然后他看到有他那个同胞来了，然后就问他们事情要了解。11节最后那一句我是做王九正的做王的九正是高官来的是当时的一个高官来的。中间那个部分呢，我们下次再说再分享。今天不讲，今天只是讲这个人，神用的。是用一个人，弟兄姐妹，神复兴的教会，从来不是用方法，不是啊，某某地方哦，韩国很复兴啊，他们有祷告山，哦，新加坡的教会很复兴啊，他们有细胞小组啊，哪里很美国的加州有一个教会哦，很复兴啊，他们用什么方法？我不信方法的，我信神用那个人，那个人。用了一套方法，然后教会祝福这个人的侍奉，但很可惜，很多人到最后看不到这个人，而看到方法，所以就跑去韩国取经，认为学了这套方法，哎呀，我们教会就复兴了。去到新加坡去取经，哎呀，我们学到这个查经小组、细胞小组就可以复兴了。跑去美国加州，哎呀，我们学到这个教会的方法，我们教会就复兴了。错。神从头到尾，从整本圣经教我们，神不是用方法，神是用那个人。但很可惜啊，这个人被神用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以为他所用的方法是合神的心意。假如这个方法对的话，为什么所有的地方的人去了韩国，然后带回自己教会没复兴？假如神是用方法，很多教会跑去新加坡学那个细胞小组，那他们回去为什么他们教会又不复兴？很多的教会跑去美国加州跟这个教会学习这个方法，然后回到这个地方，他们教会又为什么不复兴呢？因为神从来不是用方法，神是用那个人。很简单嘛，你看旧约哪一场仗是他们用方法去打胜的？没有。是神叫这个人用什么方法，对不对？神指定那个人，神用的，我再说，不是方法，乃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圣灵堂的复兴，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学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可以就复兴了。哎呀，我们教会呢，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从来，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再说，我从来不信神用的是方法，神用的是那个人。今天教会的复兴，因为神用这里的人。假如这里的人变质了，这个教会用什么方法都好，神都不会祝福这个教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素质就形成教会面前要走的路。我们常说：“哎呀，主啊，谢谢你祝福圣命堂，我们求你祝福，继续祝福圣命堂。”弟兄姐妹，神祝福这个圣命堂，不只是。要用教会的传道人，要用教会的长老，还要用教会 每一个属于圣堂的人，包括你跟我。假如我们生命被神不被神使用，教会不会复兴，教会不会蒙福，不会拓展。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生命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说尼希米，为什么牧师要讲尼希米呢？这个人是在那个刚才我们讲说是在那个苏珊神城做工作皇宫的里面做什么？做酒政的高官来的哈。其实呢，圣经里面旧约很多人做高官的，对不对？有哪些人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好，你看看那个当时的尼希米那个是在哪个王朝哈？我们大家知道主前722年北国，大家知道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成两个国嘛，对吧？一个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对不对？那北国以色列呢，又没有一个好的皇帝哈，从第一个开始，耶罗伯安到最后那个都是坏的，行恶。所谓行恶是什么？拜偶像。以色列到在主前的722年就给亚述国帝国所灭了啊，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你看那个世界的历史都知道的 ,OK? 然后南国呢，当时北国灭的时候，南国有个皇帝叫西西家，我上次讲过了。西西家啊，他看到啊，他就很遵守神的话语，圣经说他遵守大卫啊，大卫是最虔诚的啊，他遵守大卫，所以呢，他们国家犹大呢就没有灭亡在那个亚述的帝国。亚述其实可以直接打下去，就把犹大也灭亡。但是因为当时西西家祷告敬虔爱主的缘故，就停止了。但是西西家以后的六代之后呢，主前586年，他的后裔也行神看为恶的事，南国也被灭亡。被灭亡在哪里呢？巴比伦的帝国手中。好了，所以整个弟兄姐妹留意哦，以色列的版图，北国跟南国都没了。OK, 巴比伦成为一个大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也不是永远啊。你看到历史的知道，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政权是永远的，特别那些独裁的政权，更不可能是永恒的哦。我们以为说，哎呦，那个政权是永恒。以前我们看苏联，对不对？以为他不倒的，对不对？可是1989的时候，90的时候，他的倒，没有一个政权是永恒的。OK, 这个巴比伦帝国啊，当时统治整个差不多亚洲的这个版权了。但到539年啊，你看其实只差50年而已。OK。巴比伦就灭亡在马代波斯的帝国的手中啊，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看这个但以理当时看到一个大象的那个铜那个金像的那个图画的时候，跟世界历史的对比照的时候，你发现神一直在掌管历史，真的。你看巴比伦这么强，到最后呢，他灭亡在马代波斯的帝国的手中。OK, 我们来看呢。那好，因为现在尼希米是活在什么时候？就是马代波斯这个年代哈，他是在皇宫做什么？没错，做酒政的哈。好，我们来看，那波斯呢？这个马代波斯他用怀柔政策准犹太人回国哈。所谓这个时期呢，我们说旧约跟新约中间有一个所谓的被掳归回啊，大家可以记下来，因为假如你读圣经的时候，常会讲被掳归回，就是那个马代波斯这个时间，就是在旧约跟新约的中间。当时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很快讲一下。第一个叫所罗巴伯，第二个叫以斯拉，第三叫尼希米。就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尼希米。所罗巴伯呢，他是从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时是耶路撒冷圣殿呢，还有一个城墙，对不对？圣殿之外叫耶路撒冷这个城墙。OK, 所罗巴伯当时呢，这个波斯王就准他们去回国去建这个圣殿，这是以西拉记1-6的啊。本来他们计划连那个城啊，耶路撒冷这个城都建，但因为第4章有人诬告他们呢，他们就停工不做了。然后 以斯拉第二个人出现，以斯拉，他是颁布律法，就是以斯拉记的七章到十章，他是在所罗巴伯以后的60到70年重新颁布。你看呢，差距了几十年了啊、哦，所以你要把这两个人分开。而在以斯拉这个同期呢，就有一个人出现，就是尼希米。你看看重建圣殿啊，刚才我讲过，他们本来要想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然后圣城，但是他们不。停止了嘛？因为第四章有人诬告他们停工，那个圣殿停工后呢，90年就开始重建这个圣城啊。尼希米就是这个时代的人 ，OK。所以尼希米跟以斯拉是同期的，基本上是同期的人啊，跟所罗巴伯就很远了，大家记得吗？因为所罗巴伯差不多。那、啊、这三个人很重要，我再说这个时期叫被掳归回 ，OK。被掳归回，他们。回到以色列的被虽然他们身份是被掳，但是波斯马代波斯因为怀柔的政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去重建。好，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的背景。第一，所罗巴伯呢是王族的后裔 ，OK。第二，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第三，尼希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王国奴而已。为什么我要看尼希米？因为他本身不是王族，他本身也不是大祭司的后裔，他只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王国奴，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个很普通的人一样。OK， 但是这个很普通的王国奴，刚才我们说他竟然做了，对，在苏珊城的皇宫做了酒政，在旧约里面，弟兄姐妹。我想考考弟兄姐妹的历史，旧约有多少的人可以做高官的？想一想，创世纪哪一个人做高官？约瑟，对不对？约瑟在那个做高官，这个管人家的管家嘛，哈，创世纪的约瑟不止做管家，后来怎么？做全埃及的宰相，OK。第二，但以理在巴比伦，刚才我们讲过那个巴比伦帝国了，尼布扎尼撒任总督以上的总长啊，一个是宰相啊，一个是但以理是总长啊。尼希米是做什么？波斯王亚达薛西王一世做王的酒政。我说这三个人在旧约都是高官啊。但这三人当中呢，弟兄姐妹，请你留意，为什么牧师说，为什么我说尼希米这个人要特别讲诚信的时候要特别提他呢？那么我们就问，做酒政的是做什么工作的？宰相很简单嘛，管理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行政啊，军事，对不对？一个国家最高皇帝对下就是宰相，他管理。但以理总长以上的总督也是做管理，但是尼希米不是做管理，他做酒政。酒政是做什么？酒政的位置呢？要知道，第一，他要知道酒的来源、运酒的过程，最后为王试酒。我再重复，第一，他要知道这个酒的来源；第二，运酒的过程；第三，最后。为王嗜酒，所以弟兄姐妹，他是一个王100%完全信赖的一个人啊，不可能用关系，不可能靠你的智慧啊！大家知道啊，那个约瑟跟但以理啊，都是有智慧的人，对不对？都很有才干，但做酒政的不能靠才干的，完全是凭信任度。而才能坐这个位置，因为你不能靠关系，不能靠智慧，不能靠经验，不能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坐这个位置，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那个王非常非常的信任你，而且这个王亚达薛西王一世的爸爸，根据历史来讲，他爸爸是怎么死的呢？他爸爸是在自己的整宫。在自己的皇宫里面被侍从所杀的，OK，所以 这个亚当薛西王一世的时候，他对身边所挑选的人更加小心，因为他爸爸就是被自己皇宫的人下手杀死。你想一下，你是亚当薛西王，你怎么可能用一个亡国奴成为酒政呢？他要知道酒的来源，他要知道运酒的过程，最后他帮你试那个酒有没有毒。你是亡国奴哎，你恨不得这个王死啊，对不对？按照正常来讲，但是亚当薛西王却完全的信靠这个尼西米。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信任的时候，讲诚信的时候会选尼西米来讲？这个人肯定100%值得王所信任的人，才可以做酒政这个位置。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尼西米，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下次讲到我们再讲尼西米啊，他讲我讲再分享他第二个特质啊。今天我只提一提，从他的身份。他的工作的岗位被君王所信任，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绝对是100%可以信靠的人。在这个黑暗没有诚信的时代，做一个有诚信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基督徒，我们说尼西米，我们说现在我们看我们自己，在这个君王的眼中，尼西米是100%可以信靠的，所以把酒政的位置可以给他。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又代表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只代表我们？是不是我们只是哦，这个人信主啊，信耶稣的啊？除了他会去教会啊，他会吃饭之前祷告啊，弟兄姐妹。那基督徒还代表什么呢？是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代表什么呢？我们只代表我们礼拜天去教会，我们只代表吃饭之前祷告，就是这样吗？我年轻的时候啊，基督徒这个代表这个名词啊，是个很沉重的身份。为什么当时很少人信耶稣的，很少很少人信耶稣的？一个什么？当时的基督徒代表什么？是一个人不烟、不酒、不赌、不说脏话、不贪心、不撒谎，而且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那个就是基督徒。所以当时很少人信耶稣的，但是。很多老板很喜欢请基督徒打工的，为什么？这个人不烟不酒不赌不说脏话不贪心不撒谎，是完全的信赖人。所以很多老板在以前很喜欢请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个很沉重的名字，包括了刚才我所讲，而且很少人信。要想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失去很多自由啊！很多的人的眼睛就看着你，你万一你发脾气，人家说哦，你信耶稣的，为什么信耶稣的还会发脾气？耶稣不是叫你柔和吗？你撒谎一次谎，人家说哦，你是基督徒啊，你会撒谎吗？啊，信耶稣的人不是很诚实的吗？叭叭叭叭，所以很少人。信耶稣，信了耶稣的人去了教是公司也不喜欢炫耀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很想把自己的身份收藏起来，因为那是很沉重的身份。相反，今天的基督徒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我说过去嘛，现在呢？基督徒跟世界人没差别，可烟可酒可。可以赌，可以讲脏话，可以贪心，可以撒谎，没有诚信可言。基督徒代表什么？基督徒只代现在，基督徒只代表礼拜天去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只代表 他会吃饭前祷告，除了这个以外呢，跟世界的人没有差别。弟兄姐妹，我宁愿基督徒这个名称，我宁愿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今天我们看电视也是啊，很多明星随便说，哎，我是基督徒，I'm Christian。香港也是很多明星啊，我是基督徒啊，但是那些基督徒真的糊里糊涂的。可以主持那些迷信的节目，可以教人怎么去赌钱，讲一些皇室的笑话。以前基督徒不会的，以前基督徒很有立场的，以前基督徒就是很有诚信、很有信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愿意，我宁愿，基督徒代表的不只是礼拜天去教会。基督徒不单只代表吃饭前祷告，基督徒代表不烟、不酒、不赌、不说脏话、不贪心、不撒谎，而且是一个完全可信赖的人。大家懂我意思吗？我宁愿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分量去影响这个世界。假如我们跟世人都一样的话，你哪有分量去影响世界？信耶稣跟其他的宗教没差别，那干嘛我要信耶稣？所有弟兄姐妹，神的子民，我们天国的子民的特质就是诚信。在这个没有诚信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诚信的人。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做盐做光，世界会越来越黑暗的，我们更加要做盐做光，对不对？我们在我们婚姻的里面，婚姻中你们的承诺，对不对？我们说啊，无论生死啊、病痛、贫穷、富贵等等的，我们都永远知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要遵守这个承诺，不要随便的结婚，要随便的离婚，婚姻的承诺，我们是公开的誓言。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是公开的誓言，对不对？对不对？你很清楚，我今天受洗是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然后第二呢，我愿意一生跟随主，为主而活。这是我们的宣誓啊，这是我们的宣言呢。第三，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承诺。包括小组，我们既然参加个小组，就要爱这个小组，要投入这个小组，准时参加那个小组，不要轻易的哦，不去参加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教会一个团体的一个承诺。所以牧师常常为什么说我们要，你不单只要出席那聚会，我们要准时呢？这是一个承诺，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没有诚信的时代里面。很多基督徒婚姻随便的结婚，然后随便的离婚。有些人受洗，随便的受洗啊！我信这两个字太轻了吧，弟兄姐妹，我信，一说我忠实，我一生都信，我把我生命放进去的信。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没有诚信的时代，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家人面前，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你的同事面前，请问你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吗？别人敢把他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吗？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OK，是一个信得过的一个人吗？我们活在一个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说，姐妹，所以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知道自己有得救的凭据呢？你凭什么知道你有得救的凭据？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嘛，他的守约是慈爱，守约是审判，对不对？哦，你某某人，你受洗信主了，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我们跟他讲，因为我的神是信实的神，对不对？他说的话算话，不是跟世界的人一样有限制吗？算话不说，不算话，说一套做一套。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我知道我得救？因为主说我得救，主的话语它是信实的，所以我知道我得救。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没有诚信的时代，你看整个世界每天接触的讯息都是真，你有时真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还是真的，真的是假的，给你搞得糊里糊涂，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诚信的时代。弟兄姐妹，我在说，我宁愿基督徒是一个很沉重的身份，我都不宁愿基督徒变成一个很儿戏，跟其他人没差别的一种身份。我宁愿人家对我有要求，对，你是没有自由了，因为我们没有自由去做那些不合神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那个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家里那个冷气坏了，我们就买了一台的冷气。那个代理公司就送一部冷气过来，然后他就放下这个冷气，他就走了。他说：“哦，这个冷气先放在这里哈，因为老板会来，那个公司老板会帮你做。”他就问：“我说啊、哦，对对，我那个老板是那个老板呢、啊，卖冷气老板是我们教会的。”他说：“哦，某某人呐、啊，哎呀，他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好，他很有诚信。”我听了那句话，心里面非常的安慰啊、哦。那假如他其实可以答复我说啊，这个人是我教会，他可以有两个反应，一个是啊。对不对？第二个反应是哦，他不是，他就讲哦，这个老板很好，哇，这个老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信用的一个老板哦，他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可以不讲，他可以两个字来形容，哦，就没了，或者是哈，就没了。弟兄姐妹，当一个牧师听到有人不信主的人称赞一个自己的会友，哇，心里面真的安慰，真的。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一个没有诚信，而且将来越来越没有诚信。你看最近的新闻，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诚信，对不对？坏透的政权可以上来做国家的元首，然后别国还是吹捧啊，还是跟他做朋友，你看到整个世界一塌糊涂。弟兄姐妹，世界越黑暗，我们更要小心，我们要做盐做光。世界越黑暗，告诉你，告诉我，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快要再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愿在这个没有诚信的时代，我们做诚信的人。今天早上，希望牧师跟你们分享的，是从我心里打从我心里跟你们分享。天国的子民应该是世上最有诚信的人。我们父的属性是信实，他守约是慈爱，也守约是审判。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天国子民，上帝的儿女，应该是世上最有诚信的人。因我们天父的属性是信实，他守约是慈爱，也守约是审判。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很多软弱，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跟世界人一样，我们话语没有分量。主，当我们话语没有分量的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就没有分量，因为那不是百分之百值得信的。主啊，只有我们这些人是百分之百可以信靠的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说的话，百分之百别人才信。亲爱主，求你加我们力量，我们软弱，当使你刚强。 给我们有勇气，给我们遵守我们所说的话，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愿今天早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